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去年年底推出的所谓12万亿化债计划，持续到现在这一刻已经满了三个季度，该出的结果也都出来了。12万亿化债到底画出了一个什么结果，在数据上也能看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必须来总结一下，看看这个所谓的化债到底有什么效果。在详细列举相关数据之前，我可以直接先给出结论。12万亿的化债已经彻底失败，并且还反过来带来了政府债务继续猛烈放大的恶果。其实这个原理也很容易理解，当中央政府提出12万亿的化债计划的时候，事实上也解开了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务的枷锁，这必然会导致地方债务的猛烈膨胀与失控。要知道，中国的地方官员全都是流官，也就是干三五年就跑的外地人，对当地压根就没有丝毫的感情，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毫不在意。我调走之后，你这个城市是坍塌也好，崩溃也好，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这辈子大概率都不会再踏进你这个城市一步。既然现在中央政府解除了我的发债限制，同时还借给我无数的钱，让我可以大手大脚的花起来，那么我当然要更加疯狂的借钱，拼命的花钱，花到人神共愤的地步。唯有这种疯狂的花钱，所有的地方官僚才能从中得到利益。老实的公务员可以加工资加福利，胆子大一点的能够贪污腐败，管工程的可以直接贪工程款，管审批的可以索要红包。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财政支出的猛烈放大之上，地方债务当然会因此彻底失控。事实上，这就是真正的人性，红色政权的顶层权贵们也无法对抗的人性。对于顶层的红色权贵们来说，他们当然希望整个系统能够长期平稳地维持下去，债务炸弹能够尽量的延迟爆炸。然而基层的官僚们并不这么想，就算债务炸弹第二天就要爆炸，今天该贪的钱还是要贪，并且还要贪得更多，这样才对得起第二天债务炸弹就要爆炸的巨大风险。顶层权贵不可能遏制整个官僚群体的贪欲，不可能与整个基层官僚体系的利益相对抗，所以12万亿化债计划也必然失败。接下来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数据之旅，我希望各位做好准备，清空一下大脑，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份数据都会对各位的大脑皮层造成猛烈的刺激。首先是政府债券的月度发行数据，这里的数据来源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简称中债登。中债登几乎垄断了全国债券市场的登记、托管和结算业务，尤其是政府债券类业务全都放在了中债登，所以这一份数据非常准确，没有任何误差。我在此提醒各位认真地看看这份表格，看看中国历年政府债券的月均发行量变化。注意，这里是月均发行量，也就是每个月的平均发行量。2019年，中国的政府债券月均发行量还只有6976亿。此后，中国开启了连续三年的新冠风控模式，这件事酿成的最大的恶果就是政府债务完全失控，到风控模式的最后一年2022年，政府债务的月均发行规模已经上升到了14167亿，较风控之前的2019年暴涨 103%。 各位，你们一定要理解这一条，债务本身就具备滚雪球效应，无论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只要陷入了三年债务翻倍的失控状态，那么债务的雪球必然会越滚越大，最终诱发惨烈的雪崩。这是一种自然规律，算是一种最高等级的因果律武器，任何组织与国家都无从抵抗这样的规律。中国既然一脚踩进了这样的陷阱，就一定要承担后果，绝对不可能中途逃出来。于是此后中国的政府债务月均发行规模与日俱增，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2023年16946亿，增幅 19.6%， 2024年18449亿，增幅 8.9%。 到2025年的1至8月，政府债务的月均发行量已经达到了22568亿，增幅达到了惊人的 22.3%。 20% 多的增幅，这个增幅也是今年中国所有的经济数据中绝对值最大的增幅，没有之一。也就是说，红色中国在2025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发债速度的猛烈提升， 让全球其他的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自叹不如。再进一步来看，今年1至8月的这个月均22568亿的政府债务发行量，其中国债的月均发行量是12966亿，对比2024年的国债月均发行量10302亿，增幅为 25.9%。 地方政府债券的月均发行量是9602亿，对比2024年的地方债券月均发行量8147亿，增幅为 17.9%。 这两个增幅都非常高，也就是说今年以来，国债与地方债的发行全都处于失控状态，全都在猛烈增长。中央政府实施的所谓12万亿化债计划，完全没有遏制住地方债猛烈增长的趋势。这就是我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头讲述的原理，地方政府压根就不会理睬中央的所谓化债计划，该失控的依然还会继续失控。接下来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如此恐怖的债务发行量，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如何消化呢？老观众都知道，去年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债务发行已经抽空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精血，甚至抽出了流动性危机，于是股市在去年的2月份和7月份发生了两次股灾，上证指数连续两次跌破2700点，把全国人民都吓得够呛。央行被逼到了绝境，于是在去年8月份之后启动了凭空印钱大法，直接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直接印钱买入国债，向金融市场补充流动性，才算是勉强稳定住了金融市场的局势，将沪指拉回到了3000点以上。体现在数据上，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对政府债权这一项数据，7月份还维持在15241亿，到8月份就涨到了20311亿，到12月份已经暴涨到了28781亿，五个月内增加了1.35万亿。这就是央行凭空印钱直接买进的国债规模。这种做法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滔天的争议，毕竟央行直接买入国债，并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出来，是一种高度敏感的违法行为。民国末年的金圆券事件和1990年代的几次恶性通胀，起因全都是央行直接买国债。不管怎么样吧，在2024年，这种做法已经是央行在无奈之下紧急应对整个金融市场连续爆发的流动性匮乏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了。然而诡异之处在于，今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看起来一片火热，流动性匮乏的情况居然一去不复返了。即便是政府债券发行量的增幅达到了惊人的 22.3%， 金融市场居然也能消化。并且今年以来，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它似乎已经没有再直接买入国债了。央行对政府的债权规模从1月份的28114亿一路下降到了8月份的22481亿。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政府居然实现了人间奇迹，每个月20000多亿的政府债务发行量，如此海量的资金居然没有抽光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反过来，央行居然还能卖掉手里持有的国债，并且还能被金融市场消化掉。与此同时，股市竟然还能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上证指数一路上升到了3800点。无知的股民激动万分，集体憧憬着上证指数冲击3900点，再到4000点，最后能够一直冲破10000点。然而我们必须要相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奇迹。当出现如此不合理的金融现象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能够补上所有逻辑漏洞的解释。当然了，这样的解释其实也不难找，无非就是央行在2024年底发明的买断式逆回购罢了。买断式逆回购这个名词看起来十分的迷惑，不过它的实际含义其实非常简单，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先假装有几家特定的金融机构认购下来，在他们手里只持有几秒钟，然后转手就按市价卖给央行，并且是由央行持有这些国债债券的所有权。为了显示这种买断式逆回购的做法与央行此前直接买入国债的做法存在差别，买断式逆回购规定了一个所谓的期限，一般是3个月到1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内，这笔国债由央行持有，到期之后，这笔国债由各大指定的金融机构按市价买回去。这个过程也就是回购与逆回购，这些指定的金融机构 也就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他们与央行一样，都只不过是财政部的左右手而已。通过这些机构和央行之间的左手倒右手，看起来就好像不是由央行直接凭空印钱买入国债了，而是央行短期的买入各大金融机构手里的国债而已。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是，到期之后这些国债还会被这些机构再从央行手里买回去，所以这些国债就不需要记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需要向公众公布相关数据了。所以央行的凭空印钱手段因此得到了质的升级。以前他凭空印钱买国债的数据还必须在资产负债表里公开，现在通过这个买断式逆回购居然都不需要公开了，整个过程堪称完美。当然了，央行的小镇做题家们还算有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们全都出身于社会底层，通过艰苦的学习和考试，一步步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攀爬，最终考进央行的大门。他们还没有无耻到彻底隐瞒相关数据的地步，所以他们还会在央行的官网发布买断式逆回购的招标公告。通过这些公告，我们其实也可以自行计算出央行手里持有的国债规模。至今为止，央行已经发布了15期次的买断式逆回购招标公告，将这些公告中的数据全部填进表格，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计算出截至今年8月底，央行通过这种掩耳盗铃的新玩法持有的国债规模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5000亿。各位，我希望你们牢牢记住，虽然每一次的买断式逆回购的期限都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央行可以通过不断的重复买入，一期接一期的买入，维持住自己持有国债的总规模。那么截至8月底，央行持有的 5.5 万亿的国债，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第一层含义是，今年1至8月国债的总发行规模是 10.37 万亿，央行吃下了 5.5 万亿，也就是说央行吃下了大概一半的国债发行量。考虑到9月份之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显著萎缩，央行因此连续发布了3个招标公告，吃进国债的节奏明显加快，我预计到年底的时候这个比例将会超过60%。也就是说央行将会吃下全年约2/3的国债发行量。第二层含义是，截至8月底央行持有的国债总量有2笔，第一笔是通过买断式回购持有的这 5.5 万亿，第二笔是计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 2.25 万亿，合起来是 7.75 万亿。这个总持有规模已经非常高了。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央行开始买入国债始于2024年8月份，在此之前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仅仅只有 1.52 万亿。也就是说，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从去年8月份到今年8月份，央行买入国债的手段升了一次级，从此前的直接买入升级成通过买断式逆回购的方式间接买入，他持有国债的总规模因此暴增到了 7.75 万亿，增加了整整4倍。数据膨胀的速度实在太快，这也意味着这个货币游戏即将失控。更加恶搞的事情在于，央行成为国债的终极买家之后，所有的金融机构突然发现了一个最有趣的交易点，央行突然就变成了债券市场的兜底交易人，它没有灵活性可言，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扫货的任务，把整个债券市场流通的国债全都吃进去。所以金融机构们居然就面临了这个最为终极的灵魂拷问，当国债市场出现了央行这样的兜底交易人，兜底的资金来源于无限印钱，那么金融机构们能不能因此实施套利交易？最佳的套利方案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终极诱惑，金融机构们一开始的选择是集体做多国债。毕竟当存在一个无限兜底的买家的场合，做多是最明智的选择。只不过问题在于，国债价格与市场利率存在反向关系，单向做多国债本质上就是在逼迫央行降息。央行被各大金融机构的这个做多国债的玩法整得焦头烂额，央行行长每天都出来向市场喊话，威胁市场不要单向做多国债。到7月份之后，金融机构们推陈出新，迎合中央政府粉饰颜面拉高股市的政治需求，开始搞出了新玩法，把手头的国债抛给央行压低国债价格，随即转身投进股票市场挣一笔快钱，然后再以更低的价位把国债买回来，这样两头都能挣钱。这就是7月份以来国债市场下行， 而股票市场的表现还过得去的原因。只不过这种玩法就是赤裸裸的把央行当傻子，薅央行的羊毛，我看央行也未必愿意一直被这样薅下去。再这么胡搞下去，央行都要被迫加息了，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说到这里，必须要对所谓的化债计划做一个总结了。从去年底开始，红色中国号称要通过12万亿的化债计划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个化债计划的本质就是中央政府分期发行12万亿的国债，帮地方政府把即将到期的债务都还上，也就是把地方债变成长期的国债。这12万亿的国债发行计划，中国的金融市场压根就消化不了，于是央行发明了所谓的买断式逆回购，通过自欺欺人的方式间接买入国债。然而这套玩法压根就没有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今年1至8月，地方政府通过正式途径发行的地方债券的扩张幅度已经达到了 17.9%， 这说明地方债务还在猛烈的扩张，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过紧日子的打算。事实上我也解释过很多次了，中国的底层政治游戏规则就是科长治国，科长们最大的台底收入来源就是基建工程，地方政府每100块钱的基建投入能够有30块钱真正花到工程上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剩下的70块钱全都是基层官员们的油水和收入。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继续扩张债务，拼尽全力维持基建工程的投入，基层政府继续借债的冲动绝对不可能遏制得住。而在相对没那么正规的城投企业的债务领域，今年以来更是一片凄风惨雨的景象。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进行的统计，今年1至7月，城投企业一共出现了376次商业票据逾期的记录，涉及到的城投企业一共有60家。这60家企业的主要分布情况为：山东23家，云南11家，河南8家，贵州7家。这四个省合起来已经有49家城投企业出现了商票连续逾期的违约现象。山东乃是城投债商票逾期的重灾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日照东港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商票逾期金额达到 1.03 亿。本频道曾经重点分析过山东日照的宏观经济数据，结论是这个港口城市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全都拿去给公务人员发工资发福利去了，甚至不惜借债给公务人员发福利，整个经济已经烂串了根，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余地。所以我最后的总结就是，12万亿的化债计划唯一取得的成果就是央行发明了一条偷偷摸摸印钱买国债的路子。然而这条自欺欺人的路子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毫无作用，地方政府该借债还借债，该违约还违约，没有任何的收敛。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中央政府踩了第一脚油门，地方政府踩下了第二脚。对于奔赴地狱这件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两边都没有任何的迟疑。毕竟地狱的残酷性仅仅只是对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才显得残酷，对任何一级的官员来说，越是深陷地狱就越是显得温暖和舒适呢。呵呵呵呵呵呵呵。